为什么要修行？真我一直都在，还需要修吗？你现在快乐吗？先不要急着回答哦。我不是问你今天心情好不好，我是问你，你对你的人生真的满意吗？工作稳定，收入还可以，周末能跟朋友出去吃顿好的，偶尔出国旅个游。整体来说，你会觉得，日子过得去。所以你听到有人在讲什么修行，你第一个反应大概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没有要出家，干嘛要搞这些？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我完全能理解。可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寓言。有一位王子，小时候走丢了，被一个农村的家庭收养。他长大以后成了一个农夫，每天日出下田，日落收工。他对自己的生活还算满意。收成好的时候，他甚至会觉得挺幸福的。可是他偶尔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会莫名的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一种隐隐的不完整。有一天，一个老陈偶然经过这个村子，一眼就认出了他。老陈说，你是王子啊，你知道吗？王子愣住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身份。拉玛那尊者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他不是要否定你现在的生活，他是要问你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确定你知道什么是好吗？尊者不会否定你追求快乐的本能。他常常说，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唯一的共同目标，就是追求永远没有痛苦的快乐。追求快乐完全没有错。可是尊者接下来的话，会温柔地戳破一层你可能从来没看见的迷思。他说，问题不是你追求快乐，问题是你找错了快乐的来源。你想想看，当你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一瞬间确实很快乐。可是你注意到了吗？在你得到它之前，你的心智产生了强烈的渴望，那份渴望本身就是一种隐隐的躁动。然后当你终于得到了，渴望暂时满足了，心智停了一下，回到了它自己的源头。就在那个短暂的停顿里，你体验到了内在固有的喜悦。那个快乐不是车子给你的，不是美食给你的，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尊者的教导里有一个核心的说法，真我的本质就是纯粹的存在，纯粹的觉知，纯粹的快乐。在、觉、乐，这三个字就是在描述你本来的样子。你在那个心智暂停的瞬间，只是尝到了真我流露出来的一小滴。可是因为不了解这件事，你就一直误以为是外面的东西让你快乐。于是过几天，新鲜感退了，你又开始追下一个目标，永远在追，永远停不下来。而且这些向外抓取来的快乐，不只是短暂的。尊者的教导里有个比喻说得更直白，世俗的快乐就像涂满了甘露的毒药，你舔着表面的甜味，觉得好幸福，却不知道它正在悄悄加深你对外在事物的依赖。每追逐一次，那个我需要靠外面的东西才能快乐的错觉就更深一层。你以为你在享受生活，其实你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固一座牢笼。就像那个王子，他不是过得不好，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是王子。他以为多收了几袋谷子就是幸福的极限了。他的问题不是活得不好，而是他对好的认知太小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这些起起落落，快乐来了又走，痛苦来了又走，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重复。直到某一天，你心里冒出一个问题，这一切 到底有什么意义？尊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听过最震撼的一句话。有人问尊者，这个充满苦难与欢乐的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尊者说，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这个问题。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这些起起落落之所以发生，就是要让你终于忍不住问出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你那颗一直往外看的心就会像一艘船调转了方向，开始往回走，去找那个正在发问的我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你今天会听到这些话，你心里会冒出为什么要修行这个疑问，这本身就不是偶然的。尊者说，会开始探问生命意义的人，这份渴望本身就是恩典的作用。可是很多人会跳出来问，既然尊者到处都在说真我一直都在，那为什么还要修行呢？答案本来就在那里，翻箱倒柜找他干什么？尊者的回答很直接，他说，你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就证明了你需要修行。听起来像绕口令，对吧？可是你仔细想，一个真正安住在真我里的人，会问我为什么要修行吗？不会。你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理智上知道真我一直都在，可是你的生活经验完全不是这样。你还是会焦虑，会生气，会害怕，会觉得孤单。尊者说，这中间的落差就是无明。无明不是躲在某个角落的怪物，它就是一种错觉。你把自己当成了这具身体，这些念头，这些情绪。尊者用过一个太阳跟云的比喻，太阳一直都在天上发光，对吧？它不会因为你看不到就消失了。可是有时候乌云很厚，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你站在地上，看到的是灰蒙蒙的天空，觉得太阳不在了。太阳有没有因此熄灭呢？没有，它一直在那里照耀，只是云太厚了。修行做的事情就是把云拨开，不是去造一颗新太阳。太阳本来就在，你只需要处理那些云。那些云就是你的习气，就是你的错误认同，就是你深信不疑的，我是这具身体，我是这些念头。尊者还用过另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想象一团火在燃烧。如果木柴太湿了，火烧的时候会冒出大量的浓烟。那些烟是火自己产生的，可是最后反过来把火焰遮住了。你站在远处，只看到一堆烟，看不到里面的火。可是火一直在烧。真我的光芒就是那团火，心智的妄念就是那些浓烟。你不需要去别处找火，你要做的是让烟散开。怎么散呢？让木柴干一点，也就是让你的习气越来越少。那修行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放弃现有的一切，跑去深山里苦行？千万不要误会哦，尊者非常反对为了修行而离开你的家庭和工作。他说，真正的出离在于心智的状态，不在于改变外在的环境。如果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那个制造烦恼的心智只会把我是上班族的念头换成我是修行人的念头。你搬去山上，山上也会有让你烦的事情。修行不是要你变成另一个人，也不是去获得什么遥远的境界。你还记得那个王子的预言吗？老臣并没有把王子变成王子，王子本来就是王子。老臣只是提醒了一件事，你忘记了你是谁。修行就是这个提醒的过程。 真，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寻找真我，不需要累积什么功德，不需要通过什么考验。你只需要松开那些遮住真我的东西。就像王子只需要认出自己本来就是王子，王位不需要争取，因为王位一直都是王子的。尊者唯一主动推荐的方法叫做参究自我。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它其实是你能练习的最简单的事情。下次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或者感到不安的时候，试着轻轻地把注意力从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转回来，看看那个正在经验这一切的我是什么。不是去分析我，不是去想出一个关于我是谁的答案，只是把注意力转个方向，从向外变成向内。而且参究自我，不是在原有的负担上加一个新负担。你的注意力现在一直在往外跑，追着念头，追着外面的事情。这个向外抓取的动作其实是非常消耗能量的。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一整天什么事都没做，光是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就已经累了。注意力回到源头，不是更累了，是松了一口气。就像一个一直在外面奔波的人，终于踏进自己家门，整个人松下来。那不是一种新的努力，是一种回归。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练习，在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在捷运上滑手机的时候，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不需要闭眼睛，不需要特别的姿势，不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只需要在想起来的时候，把注意力轻轻地带回我在的意识。刚开始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发生，也可能觉得心智太吵了，根本静不下来。这些都很正常。尊者说不用急，也不要对自己生气。每次心智跑出去，你就温柔地把它带回来，一次又一次。一开始，你得带着努力去抓住我在的意识。念头来了，你问是谁在想，然后把注意力拉回来。这个动作一开始需要力气，因为你的习气会不断把你往外拉。可是随着练习，这个动作会越来越自然。到了某个点，那个在努力的人消融了。不是你决定不努力了，是那个需要努力的人不见了。尊者说，带着努力去专注于我在，这是参究。当这个专注变成自发自然的时候，那就是正。修行跟正悟不是两件事，差别只在于你还有习气的遮蔽，智者没有了。尊者说过一句让人很安心的话，真我始终在发光，它不是等你修行成功了才出现，他此时此刻就在你心里，以我在的形式宣告自己的存在。你现在就可以感觉到，你知道你存在，对吧？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你存在。那份纯粹的我在的意识，在你还没来得及加上任何剧情之前就已经在了。那就是真我。问题只是你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别的地方。修行不是走向真我的路，修行是停止往反方向跑。你每问一次我是谁，不是离真我更近了一步，是少跑了一步冤枉路。可能有人会担心，如果我认出了快乐不是外面来的，那我会不会对生活失去兴趣呢？尊者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现在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被欲望和恐惧在推着走的。当你慢慢认出了内在的平静，那些被欲望和恐惧推着走的行动会开始松开。可是取代他们的不是什么都不想要，而是一种更自然、更自在的行动。你行动不再是因为不这样不行，而是因为那件事自然而然就该这样。尊者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证悟以后，并不是整天坐着不动。他每天凌晨起床帮厨房切菜， 照顾稻城里的动物，回答来访者的问题。他忙的事情不少，可是他的内在完全没有任何造作感。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修行？我活得好好的呀。因为你是王子，你不是农夫。你可以继续过农夫的生活，这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如果你心里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在说，好像不止这样，那就听听看那个声音吧。他不是要你放弃什么，他只是在轻轻地提醒你，你又忘记了你是谁。真我一直在把你往回家的方向了。你心里那份想探索的冲动，就是恩典正在运作的证明。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你需要的只是不再抗拒那股力量，让自己被带回去。而认出你是谁这件事，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改变任何外在的条件。你只需要把注意力温柔地转回来。你开始转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回家了。